经上在论上有真的有假的这样的辩证，这个就是啊误解的本体论的观念，那是用我们现在呢世间学做学问的方式来了解经句，这个是在学佛上的方法问题啊，方法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回到当时啊佛陀时代他们来修学的角度，以实修跟实践来体会经句，而不是用经句的文义来体会经句啊，这是两个态度上的差别。所以强调各位真的要修止观。好，不只是止观了，止观并不是盘腿打坐而已哈，包括在平常行住坐卧上的观行。好，这边要谈到实我不可得，实我不可得呢，它要分两门破，这一门破，好的，一个是破执我体，一个是破执我，也是这个有个体，也应该有个体字在，可是本文里面是没有体的，没有体这个字的，所以呢，这边是一个，这个是第二个，因为我受限于这个白板字比较大哈，所以我没办法把它画得很工整，你自己回家爱怎么工整怎么放，反正这边呢，使我不可得分三门破，第一门在这里。第二门在这里，第三门问这三个问题，啊，问这三个问题，啊，总共分这三门，你这边呢，第三大段，好，我们来看第一大段，第一大段他先讲出归纳，一般我们会以为有我，大概有三种状况，大概有三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呢是认为我啊是长的，就是恒长，啊。长恒住的，第二个呢是周遍，啊，周遍，什么叫周遍？周遍就是说，这里可以有我，那里可以有我。如果那里没有我，那我走到这边怎么办？对不对？我可以遍虚空，只要我能到那个地方，虚空就可以变成什么我？啊，凡有虚空，只要我能到那里。虚空就可以变成我，在那个虚空之处就可以生出我来。如果那个有一处虚空不容有我，啊，不容有我，我就不能骗，知道吗？我就不能骗。所以呢，我跟虚空必须要能够相融。那既然能相融，就必须要同虚空的周遍性，啊，同虚空的周遍性，这是周遍的意思。所以呢，依周遍来说，量同虚空。我特别用红笔写出来，是这个有别于另外两门的差别。长跟片大体跟这三门都相同，所以只要是讲到我，我们曾经讲过，大体就可以有长一主宰这三个，长一主宰。这边呢只用到什么？这边只用到了常跟一，没有用到主宰。因为主宰在什么时候谈？主宰在无常的时候谈。因为你不能够主宰所以苦。你不能主宰所以是苦。啊，我们知道苦 不好啊，乐我要啊，可是我就是不能够留住乐。苦不想要却不自来，啊，自己就来了。因为由不自主的缘故呢，了解苦的自性，啊，苦的真谛，啊，这个是这边所谈到的。好，所以这边的第一门是在讲量同虚空，所以呢，他说我是什么？我是随处造业，受苦乐故。我是一个到处造业，在处处升起一个善恶无记业，然后呢，随着业受他的苦乐跟不苦不乐的一熟果报。这里就是。业果相续啊，随处呢所造，随处受业。随处所造是作者，在这里作者随处受苦乐的果，这叫做受者，了解吗？所以这边呢，随处造业受苦乐故，就是作者，有作者也有受者的意思。好，这是量同虚空，就是量，我是这么大啊，我跟虚空一样，遍一切处，随处造业，受苦乐。重点在于后面这两句的分破，等一下都会分门讲。 然后呢，第二门的执着呢，是认为长，可是呢，它虽然也是周遍，可是呢，量不同虚空，量不一定，或大或小。像天人呢，就有好几由旬那么高大，对不对？我们呢，哎，就只有这100多公分这样的大小。所以呢，随身大小有卷书故。什么叫做随身大小有卷书故？就是那个我啊，在我这个五蕴身当中呢，或大或小，有的时候变得很小，有的时候变得很大。当我们不动的时候呢，能够觉知七支分明的时候呢，嘿，我就跟这个身一样大。当我今天呢，手中抓的一样东西，我对它特别有感觉的时候呢，我专注一个射镜，那么我的我啊，就变成只有那一点，其他的感觉都不见了。所以呢，他说我会有神通，忽然大，但是大也会大到什么？这样会大到超过我的五蕴身哦。有的时候你看哈，我们在一个假定啊，我们看那个办公室就好了，办公室那些大老板办公室是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只要别的一样跟我叫经理的主管，他只要办公室比我大一两坪哦，我老可以跟中间的计较，有没有？是不是在以我所的那个大小来去分，然后呢还要去分外面的秘书小姐比谁漂亮，所以连秘书小姐的漂亮与否也是我，所以呢我也可以超过我的五蕴身大小啊，所以那也是随身大小的一个广义解释。所以呢，这个第二派的执着呢，是认为我呢是随身不定的，或大或小，随心生随心变啊，这个是这个卷书指的是行住坐卧啊，一切的形象啊，会有不同的改变。随着动作造作的改变呢，我也会有改变。第三门的执着呢，是认为，哎呀，我啊很细小，非常微细，微细到什么程度呢？微细到一，那个一是什么意思？我们讲长一住在那个一，其实就是极微的意思，非常小，非常小，没有方所，不会变坏。所以那个一就是横的意思，在时间向上是横的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东西呢，它在五蕴身当中，在五蕴身当中前转身中做事业故，它在我们身中，这种感觉像什么？像异形的那个电影，它就寄生在我们身体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它接管我们的意志啊。那控制我们的身体呢，随他的意志呢造业，可是呢，我们的这个四大的身体呢，就要受他的意志造业的结果啊，有苦有乐啊，这就很恐怖了，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被寄一个魂魄啊，寄一个精灵在我们的身中一样啊，前转身中啊，我们在一地斗啊，哪发抖哦，发现他在守的时候把他砍掉，他就无我，对不对？就可以把他砍掉，他就在身外了。啊，这个是三门的执着，所以从这三门看起来啊，都没相扣连。可是你看哦，我们把所有我们对我的执着写下来，写成文字之后，看起来其实都有一点点荒唐，有没有？啊，它有扣连呢。第一种不太可能，怎么可能量同虚空？也不可能量不定嘛。我怎么可以忽大忽小？啊，如果真有了，我们讲它真有，它就是忽大忽小。啊，它自细如一如极微，啊，好像。别在五蕴之外有一个寄生的东西一样，讲起来都怪怪的。可是你不觉得讲这种说辞就跟平常讲灵魂的说法不是很像吗？哎，我还记得，哎呀，最近那个礼拜三有一位学长，他每一个礼拜都来问灵魂的问题，他一直坚持要我们肯定有灵魂这件事情。啊，他不但讲我们凡夫有灵魂，还要一定要我们承认说，连佛菩萨、观世音的灵魂就跟地藏王菩萨的灵魂不一样。啊，观世音菩萨有观世音菩萨的灵魂，然后地藏王菩萨有地藏菩萨的灵魂。我们不敢，我们不愿意跟他谈意义有无的问题，主要是在谈什么？灵魂是怎么界定？如果你说灵魂是这样界定嘛，那讲两句就是三门界定嘛。你说有我跟有灵魂是一样的道理。你说有一个那个东西，凡是有，无非就是三种，用形跟相来思维一下。请问你讲了我或讲了灵魂是属于哪一种？是属于哪一种？随文来看，都感觉那种 spooky 那种怪怪的，哦。 啊，如果真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绝对不是我，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反而不觉得，不但不是我，还会控制我，所以我会觉得我不自在就有理由了啊，是他做主嘛，对不对？我受灾殃啊，他做主，我受灾殃，他是主公，对不对？我却受苦乐果，这样就有点冤枉。那是站在受者的角度，这就是述论的论点。圣论论点呢，是站在有一个造作，你就是那个造作的东西。所以呢，圣论就要求我们提升，我们要认同，不要以为那个不是我，那个就是我。所以只要从凡夫当中去修定，去提升，我们就能够产生那种大我的自在性。如果讲成有一个灵魂呢，那我们就会像述论一样啊，讲成我是一个受害者。那受害者可以啊，造业而不承认，那由此他们也说罪性本空这些事情，因为他不是我造的嘛，是那个造物主造的，是他造孽的，对不对？我只是这个形象受这个果而已啊，所以这些呢都造成种种的邪见分别。那邪见分别呢，都会变成我们呢在业果上啊不随善法修，不断恶性这样子的一个邪见的根源。所以不是见解的对与错，我们不是在谈见解的对错，我们是在谈那个见解到底对于我们的造业受果这件事情上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如果某一种见解对于我们断恶修善饶益众生会产生正面的鼓励效果，对不对？姑且不论它跟解脱有没有益，至少它感觉起来像善法。如果有一种知见，它却助长了我们去造恶业不怕，造圣业不肯为，更拔一毛而不愿意立天下为，对不对？那么这种知见，就算它是真理，这种真理呢，却助长出这样子的一个邪恶的造业，业果相续的现世世间。请问这样的真理若是真理又有何益处？它有益于这个世间多少？多一分少一分吗？所以我们绝对要从业果相续上，我们是说诸法皆空，但是呢因果不空。如果连因果都空的话呢，善恶无自性不是这样解释的，善恶无自性不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至少要能够知道，今天姑且不论我善要不要去修，恶要不要去断，当恶法加诸于我身，我到底是受苦还是受乐？如果我感觉恶法加于我，我受苦了，同此心去思维别人受苦，我是不是要加诸于别人，以自他患的心情来去思维这个知见所造成的结果，这样子呢，我们来定义什么叫做善法。那么既然同样修善法，如果这个善法能够又接近实相，又能够被实践修行的人去证明这件事情，那么他就支持了一个真理让我们去实践，对不对？每个人去学佛道，这个才是正知正见。好，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灵魂如果有形有相，那么在这里呢，在这里它应该是属于哪一种？是很小很小，或不一定，或者好大好大，对不对？如果用有形有相来看的话，无非这三种可能性，没有别的嘛。可是这种可能性文字上理上看起来怎么看都有问题啊，不是会以为我是那个作者，要不然就是我以为那个是受者啊，要不然根本就不承认有这个我在。他承认的那个没有那个我，并不是无我，他根本是断念，根本是断念。我仔细量我料料呢，不过就是一堆什么化合物一马内供。可是这种说法不是无我观，这种观念呢是断灭观啊，于是他可以变成他造恶不断。就比如说刚开上高速公路，只要被开了一张罚单之后，就把罚单贴在挡风玻璃上，说我已经被开了罚单哈，我继续超速，不要再罚我了哈。啊，他有就跟扣零呢，凡是被造一次就再罚一次嘛，对不对？你就只要被举发几次，你就被罚几次，哪有说你被罚过一次罚单你就不再受罚了？没这回事的，啊，照样记录下来，照样记录下来。所以你看，用我来做种种的执着，到底有没有好处？看来是没有什么必然的好处哈，我们不细着讲。好，那它就是三门破。 隋文后面他就开始，第一门呢分四句来破，后面的两句呢其实是同跟异，所以它其实是三门啊，一二三啊，一二三。那第一门呢是破随身受苦乐，它的文是这样，我们下礼拜还会再看啊。我先这样子简单的讲一下，如果我啊是骗虚空法界的，那么哪有什么随处造业这种话？还会随处造业吗？我是骗虚空法界，那请问我的左手被刺痛了，右手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可是他知道了却不承认，可不可以？他说那个是左手，左手好等不要紧，是不是呢？啊，就没去救左手，是不是呢？好痒，可是问题啊，左手痒，左手烧不到左手，啊，就要靠右手去烧痒。你上不要改白了，啊，你就改去煎，你就自己在那边互相交战嘛，啊，没有关系。你既然骗哪有随身受苦的？谁造谁受？那左手造就左手受哦。啊，如果左手造了业，右手受苦了，右手这边喊冤了。可是你自己不是说量同虚空吗？我骗一切吗？那既然是这样子，我没有内外，没有高低，没有东南西北，视为上下，既然都没有这种差别，对不对？一处受，对不对？处处受，一处解脱，同样所有处就解脱。啊，问题套就跟代志。那佛跟我们无二无别嘛，我们是重叠的嘛，我同虚空，他也同虚空啊。那如果我们都骗虚空，那他已经解脱成佛了，我不就应该也成佛才对吗？啊，这种夹杂的观念，阿拉共弄感觉是非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第一门不可行，不可行。第二，破随身能造诸业啊，这个是破受者啦，这个是破作者啊，没有办法受，也没办法造，同理可证哈。这两门我就不再多说了。如果你真的骗虚空，你怎么有办法去做什么？做是加诸于意我之外的体，对不对？我说我打永兴，我打林居士，那一定他得要飞我才可以啊！啊，不我怕伊嘛，怕家己，我打他的嘴巴子，哎呦，啊他跳你家，对不对？问题不要以为打他的嘴巴要痛我的嘴巴，这条叫我们自他一体，不是打他的嘴巴，他的嘴巴会痛，我的手是不是也痛？同样的道理啊，好，你讲啊，我本来有气泡，我有棍子，对不对？棍子也会回震，你一样会有压力，只是那个力量让你感觉不到痛而已。啊，或者你用 BB 弹，啪啪啪，你有扣扳机的乐趣，它有被 BB 弹打中的痛处，你以为这样有治它？那如果我真的是骗虚空法界，拜托哎，啊套扣零，我会对谁造业？我想逮鸡嘛。谁会被我造业？我在哪处随便造，那里都是我啊。所以像个公安一样，哐哐呸，然后呸在那个佛龛上面。然后呢，方丈出来问他说：“你怎么可以吐痰在佛龛上？”他又咕咕咕准备一口痰，问：“请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地方没有佛的地方可以让我吐痰？”哎呀，这句话接不下去了，一样嘛。你只要认为我是骗虚空法界，啊，你也不怕到走啊？你做什么都是对自己做嘛，哪有自他？你对别人做才叫做做嘛，对不对？别人对你做，你才叫受嘛。但如果我都一样跟所有人都骗虚空法界，那我们都相杂了，相杂了哪有做跟受的问题？这个于理说不通。所以呢，他就问：那么请问，作者跟受者是同呢？还是不同啊？如果是同，与理不通嘛。我刚刚讲过，如果不同，那到底虚空是有一个还是两个？对不对？同样都骗虚空，那怎么可能会有作者跟受者分两边放呢？这个理上是说不通的。其实啊，讲这个理，你们应当要觉得无聊。无聊并不是破这四法的无聊。无聊在这三门执着的无聊，三门的执着无聊不是我这边故作无聊， 是我们自己以为有我，而不去面对。我把这个执着写下来，就是这三条。那一开始的无聊啊，自己不承认，也不搞清楚，永远不搞清楚。写下来，要你去了解这个理，却觉得它无聊，不想学，永远不想面对自己的执着长什么样子。这就是无明。一开始去面对自己的执着，就会觉得不耐烦啊，太无聊。你不是骂别人，绝对是骂自己啊！你会看到自己原来是这个样子哦，我的造作跟执着确实这么深刻，是这样子。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呢，真的了，有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你根本怎么念这么枯燥的东西呢？在那边辩证来辩证去干什么？我说我读到后来有乐趣，那个乐趣是觉得说，还有真正有够见笑，见笑噶，我来只气号我都唔知。你看哦，我们的莫名其妙背后是这么复杂的逻辑啊，我唔知我只跳呢，你懂我意思吗？我只跳是反讽的话，聪明哦，那种复杂哦，那种逻辑思维之。哦，比现在最好的网络还要网络，好网络到一塌糊涂，哈，迷惘之路，头出头没，那叫网络，啊，那真的是这么复杂的，啊，你用逻辑一句一句把它写下来，分明是这样子嘛，凡讲得出来，写得下来就是不对，你把它搞清楚了就知道不对，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有智慧啊，只是我们不去搞清楚嘛。我们不去搞清楚，就把无明当作什么聪明才智，把这种东西用到分别上面去，你就是当然头出头没嘛。你把这种莫名其妙搞清楚了，现在文字上这个文字是什么？是镜子，现出我的妖像出来了。一看到我的妖像是这样子，我的哇，那真巧，巧到这就无理的啊！哎呀，自以为有道理，对不对？还不想搞清楚，对不对？想跟你讲清楚，你又说那不是我的看法啊！拜托，请问我的看法不是这三门，还有别门吗？还有别的吗？这个前提都不去检查，基于这个不检查的前提，照做结论，戏论，这叫戏论。前提真假不去搞清楚的戏论，是绝对带着我们头出头没的原因。然后那种种颠倒的照做是这样来的。好，第二门。执着量不定的分两门破，第一门呢是破非常住。他说呢，如果在哪里啊？出啊，这里好，我体中阴非理，所以这何呢？我体常住，不因随身而有书卷，既有书卷，如堕药风，就是那个。堕药风就是那个打铁的，有没有？拿那个风箱这样压，有没有？啊，就是那个我啊，就像那个压出来那个风是一样，啊，当风被压出去的时候呢，我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我是不是从这个风箱啊被压出去到那个火炉里面去了？是不是把送进火炉里面去了？可是问题是，这个风箱啊再一拉的时候呢，里面又被灌满风了，我又生了。我被压出去了，掉进火坑，然后呢，风箱再一拉，我又充满了，那叫做随着堕药，随着这个风箱的压跟胎啊舒卷呢，随着这个压缩呢，我就这样子出跟入。好，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不是常住的嘛。可是你前面的假设是什么？是常的，是常相啊。常相哪有来去，对不对？哪有来去啊？如果当初在风箱里面那一坨风是我的话，风箱一挤压，它跑到火炉里面去助燃了，它还是我吗？我们不是讲我是一种能量吗？那如果我能量不应该，我能量出去了，从别的地方再跑出一个能量出来了，那如果再跑到这风箱里面来，那个里面带来的风就不是我了吗？因为我已经跑到火炉里面去助燃啦，啊，那应该你要看到那个风怎么样去再改变它的状态嘛。能量不灭是说同一组的能量随着不同的状态，对不对？产生不同的功能。 是不是这样子？这才叫能量不灭，这种能量不灭才应该说做长嘛。可是你说量不定，就像是风箱一样，那么随处出去，一下来这边，一下去那边。那问题是来的不回来了，去的不回来了，那去的不回来的，现在来的又是另外一个东西来，你又怎么承认那个新来的是我嘞？那已经走的那个叫不回来了，对不对？那这个不是很奇怪吗？你说这是常住的，可是如果你说随身不定的话，来来去去，你又怎么把握来去的再来那个人是我呢？就说好，我不是这个世道，我也承认，我就是来去随着我这边作意来去的那个灵魂字体，那是安呢？今天我睡觉了，对不对？做梦云摇就云游四地。那问题是，如果有个很积极的灵魂，他觉得这个人还长得蛮帅的，嘣住进来了。在醒来的时候呢，他带来的也是那个意识所有的记忆哦。他根本不以为这个身体不是我，对不对？我今天为什么认为有我？是因为我的记忆是用我这个身体去在昨天造作一些东西，我有记忆带到我明天去，所以我明天来思维今天，还以为今天到明天有一个长恒柱的我。可是如果我把记忆全部换掉了，又何尝不是长恒柱？明天的我回忆起来，还不是依着这个身会有那个回忆吗？他把里面的故事情节保留，面具换一换而已，每次刚换衫呢，对不对？我们改天从红色的换成一个绿色的衣服，我们会不认得我了吗？还是认得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怀疑啊，真假哪有来来去去哈？那真的再来的那个人真的是我吗？那如果我有来去，就不是长恒柱。所以呢，如果有来去，再来的可能不是我。如果非常柱，与定义也不合，所以在正门来讲不合理。第二个，他说，如果他随身大小，那表示他可以分析嘛，对不对？分析这个我现在在脚底，分析这个我现在在哪里，对不对？他可以去分析我有不同的相状。那么如果可以分析的话，那么他的体就非一嘛。可是我们对我的定义是什么？长一主宰。如果我有很多个我，那今天如果我的三魂六魄被夺去了，三魂六魄被夺去了一魂两魄，那我是不是变得比较不完整一点？我就会变成比较失神落魄，有没有？那我失神落魄了，我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我？就不是原来的我，已经变质了嘛？已经变质的我，怎么还可能是我呢？所以这个在理上也不合理，所以体非一，这样了解吗？再度那种无聊的感觉又出来了，尽无聊。哦，问题这个无聊是随着前面那个假设来的，对不对？前面的假设无聊，才去找出他无聊的问题在自带这两个地方嘛，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第三门。第三门呢是说，即为他是无形无相，可是就是有那个我，他怎么破呢？他说啊，后亦非理，所以者何？我量自小如一即为，如何令大身片动？就是破令身片动这件事情。如果有个即为，我们想象了即为不管在哪里，好，那个西洋科学家就认为他住在我们的下视丘，住在大脑的什么地方，对不对？好，不管住在哪里了，大体来讲不是住心就是住脑嘛。好，那不管住在哪里，如果真有那种能力是我的话，那么请问那个我怎么去使唤我的身这么复杂的工具能够随他的意而动？好，能够随他的意而动，一个极为无方所能够，一个无形的东西能够令一个有形的东西能够令其动，这个有什么道理可以解释？有什么道理可以解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种道理，那么为什么不信佛呢？佛对这个不信佛的众生而言也是无形无相啊。我们说哎呀，现在佛力加倍不是也一样吗？那为什么这些凡夫反而执着不信佛菩萨的加倍，反而信有一个极为的我会控制这个大的身体呢？是不是很奇怪呢？他就用他们的反驳来反驳于他们。你说我的佛不实在，我说你的我也不实在， 你如果认为我是像极微一样，这个极微无形无相的我，怎么能有办法驱动这么大的一个个体？你看，我 baby 时候的我也还是我，长到这么170公分的我也是我，那我原来那个极微的我有没有长大？没有长大，完全都没有长大。那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到底对他自信的功能有什么改变？这是对令身片动这件事情来看。他说呢，如果他可以很快的寻声，如旋火轮一般啊，这样的片动，那么他就有往来嘛，啊，就有往来，在我们的身上就有往来。所以，如果今天他在我的左脚的时候呢，我的右手就不是我，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天眼通的人，他就看到我已经跑到左脚去了，他就把你右手拔起来，那你就不能抗议，我没有杀你啊，我只是拿掉这个右手而已，我没有杀你，因为你还在你的左脚上。这个说不通嘛，所以呢，我就有这么多的相，所以这些都是细论，讲白了就是细论。这些破，这四加二加二的破解，是在讲这三门执我体有形有相的荒谬性，荒谬性。所以呢，简单的讲，你认为有个我，阿拉贡，不只是从我有形有相上去谈这三门都无聊了。讲穿了都无聊嘛，把这无聊搞清楚了之后，你还有感觉有我，那你就要问题之问，那个无聊的我从哪里出来？好，这个是从理上去看。好，第二呢，第二角度呢是从极五蕴、离五蕴啊，以及非五蕴以及非非五蕴、俱非这三门来论。如果说五蕴就是我，那么五蕴有五门嘛，那我是不是应该有五处？所以呢，非常也非一啊，因为五蕴不是常，是有间断的相，五蕴也不是一，因为它分作五门呢、啊。如果说即五蕴就是我，那么我就应该像五蕴一样是有间断的，所以它不是一，对不对？它也不是只有啊，有间断，它不是常。它分作五门也不是一，所以它非常非一，跟它原始的定义常周遍不合。好，这是第一门的解释。如果离五蕴有我，如离五蕴是我，我不是这个五蕴，它是离五蕴之外有一个我，那么这个我就不是作者也不是受者，对不对？那个我不能造业，因为业是生子造的。啊，那么是这个具有四大身体的嘴巴讲出来的业，所以你在意义上，尤其这个是用不派佛教的角度来看呢，不派佛教呢是不承认意业造罪的可能性，它只有身口造罪，身口七支的造罪，他说罪都在身口七支所造，身口七支所造都是五蕴身所造的，那么既然离蕴是我，那个我就不会造罪，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受苦，那也不会受苦。好，这个是离五蕴，那么无作者无受者，这也违反这个认为有我的人的论点。然后第三个俱非啊，不是五蕴也不是离五蕴，那拜托了，就违反了我们逻辑辩证的二分法，因为你任取一法不是这个法就是非法，离了法非法，请问还有别法吗？分为无实体，离了极蕴跟离蕴，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体。你可以有名言，那个名言就像是讲兔脚，有那个名言不见得有实体是一样。我是借着兔跟借着牛角，这两个都是实有的名字，对不对？两个把它搭起来叫做什么？分位。我不是讲兔子，也不是讲牛角，这叫做分位。我借这两个有实体的名字搭成另外一个名相，可是这个名相呢只有名相而没有实体。照理来讲，我不是五蕴就是离五蕴，如果是两个俱非，可以有这个说法，可是的这个说法呢并不可能有一个实体，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比如说这个是兔子，这个是牛角，这两个都有实体，如果我说不是兔子也不是牛角，但是我却说它是兔角，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东西呢，只能有明眼，不能有实体的，不能有实体的。所以这三门都不对啊，啊都不对啊。啊，所以中这边可以看，这个我都是基于什么出来的？基于一定要说一个有什么出来的，这就是要因缘所生。你要原生有我，我不是颠倒就是妄想，要不然就是分别，对不对？这就是从有为皆不可得的角度去思维，原来我即无为，所以有无为可以去思维无我啊。有这个道理呢，我们来更进一步去想，这才是他的目的啊，这是他的目的。那到了第三套的解释呢，他就问这三个问题。他说：“如果有我，我不跟你辩本体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作用能力的问题。第一门，我就问你说，那个我有没有思虑？他会不会思虑？那个我会不会去思考东西？”他说：“如果呢，这个我会思考的话呢，会思虑的话，这思虑呢，就会有种种的心情，对不对？你今天思虑到快乐的，你就快乐了；你思虑到这个悲哀的，你就悲哀了。”那这个我就不是常的嘛，对不对？如果他有思虑的话呢，他就不是，他应该是无常的，他不是常的，这个容易了解吧？可以了解。好，如果说他没有思虑啊，他不是一个有思虑的主体，那既然他不能思虑，他的意就不能够带动身口造业，也不能够带动身跟口去受苦跟乐。那既然是如此，他就不是作者，也不是受者，了解吗？那也违反了我的定义，啊，就主宰性嘛。好，那第二套他问，我到底有没有作用呢？还是没有作用呢？如果有作用的话，啊，如果有作用的，就有造作的意思，是不是有造作呢？如果有造作的话呢，凡有造作，皆会无常吗？有造作都要因缘嘛，那因缘散了不就是无常了吗？它也违反常依主宰的常。如果没有作用，没有作用跟没有我不是一样吗？你怎么去分别？同样都没有作用。如果我们都不动，如果我不去主张我的权利啊，那这个时候有你存在跟没有你存在是不是也等同一样？你这种无我我所表象上一样，可是你感受上不同，你是自己知道你的权益损失了，对不对？你的主张没有办法满足，你是有感受的，你是想做却压抑他不做而已，并不是真的没那回事啊。所以跟无我这个之间的虚妄性，因非实我，它不是真实的我啊，不是真实的我。好，所以从这两门呢，也不是从作用跟无作用来看，那么最重要是要讲这第三门，它是不是我见所缘？是不是我的这个见分能够缘取的对象呢？如果不是我见所缘的啊，不是我能够见的，我能够去证明的，如果不是以上的思维所能够证明的，那我怎么知道实在有我？对不对？你又何必去说有实在有我？不必要讲。如果是我见所缘的，那么岂有邪见能证涅槃？意思是说，佛处处都讲无我，这个记得哈，这里的论证就是对着部派佛教，不是对外道说的啊，都是对教内说的。所以这些人呢，其实都读阿含经，都同意无我啊，他也同意无我无我所，他也同意贪嗔痴慢疑以及不正见，他也知道不正见里面有所谓的身见边见乃至道无因果的邪见，对不对？他都知道。可是如果不拜佛教的人，他不认为非我见所缘，他却认为有我见所缘，那么问题是这个凡有我见即是邪见，因为我见这个我就是常依主宰，违反缘起法佛说的道理。他们既然共同同意佛的圣言量的缘起无自性啊，缘起无相，既然讲无我，他这边讲无我却有我见，我是我见所缘，这不就违反圣言量吗？那讲这句话是一定要对着信佛法的人说，如果他根本不信佛法，那就无效，这句话无效。 所以呢，这句话是破那些信佛法，却要认为有一个我被我见所缘的那样的人，他说，那这样子，你怎么可以用这个我去证涅槃呢？这个是邪见证涅槃，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他就最后下个结论，他说，我见不缘一个实在的我，可是他还是有缘哦，他缘什么？他缘内世变现的诸蕴，这个诸蕴其实就是底下要谈的五取蕴。啊，是内世所变现，这个内世是有别于外，它不是在心外，它不是境界嘛，有别于境界，于是我们说内，由这个内心的分别呢所变现，变现在极论里面讲呢，就是处对变坏，它会变坏，只要你一去照做，它就会越来生诸异灭，就会变坏。现呢是方所变现，它有时间性，有空间性。好，所以你可以从时空去认得五取蕴的形跟相啊，你可以去认得这个东西。那么随自己的虚妄颠倒的情执，然后呢，种种嫉妒，这个种种呢，不是个别，你当然可以解成说个别、个别、个别的这个推度啦，这个计量，种种呢也是种生种，这样一直不断的熏现、熏现、辗转相依，所以那个种种呢，比较要解成辗转相因的说法。当你有一念的前提没有去搞清楚，然后呢，以这个没有办法检查真假的前提做假设，于是呢，我法就一直不断的相因互现。相因互现。所以今天要去见实相，第一个必须在辩证上做的功夫是什么？把我们自己认为有我有法的假设跟前提搞清楚，去面对我们无聊荒谬的前提假设，清清楚楚的去搞清楚我们的思虑是这么无聊荒谬的，除了偏离所执之外一无可取。那请问，如果我都是一堆的偏离所执，那你愿意承认那是我吗？对不对啊？那个我是根本没有功能的嘛，它没有作者的功能，它没有受者的功能，它一点主宰性都没有嘛。所以本质上根本就违反我期待我应该有的特质跟功能，没有办法显现那种作用，所以你怎么可以认为它有我？好，所以这边呢是这边所谈的，但愿内世所变现的诸蕴，随智忘情，种种嫉妒，嫉妒就是比量，那种比量呢就是非量，好像自己在推论，好像公刚刚金呢，你也逻辑好像是对的一样，去不断的去推论，可是越讲呢越有那个样子，那个越有那个样子，是因为前提根本没有搞清楚，前提是无明的，那么依着无明的前提呢，得出的结论怎么会是真呢？怎么会是真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维的事情。所以呢，论不是无端造作，论也不需要去逐条搞得非常的清楚，那如果你能够明明白白最好。那么如果不能明白，你至少要能够从偷懒的角度去思维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认为有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个莫名其妙的情绪的当下，其实它的假设是这样子无聊的，是这样你不肯去承认，是这样子你不肯去面对的，是这样觉得奇奇怪怪、无端造作的，这一点总该承认吧。这一点呢，我们总给它四个字，就叫骗计所知。我姑且可以承认因缘是有，可是因缘有是实相哦，骗计所知也是实相哦。有一个我在那边造作，这个我全部都是骗计所知，这个是实相哦。可是我们就不承认，我们总还是认为在骗计所知，总有一份清净的东西是我才对啊。可是如果这个实相不去搞清楚的话，实相是见不到的啊，实相是见不到的。要见实相之前，先要很甘愿的当下承担起我们的骗计所执，我们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我的自信，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从始以来误解了这个事实，是必须要承认。那么有了这个误解，就要记住，既然知道一切的事项基于这种误解而生，我们还能够慢吗？还能够吃吗？还能够我见增上吗？还能够贪爱执取不舍吗？这些都觉得无聊吗？都觉得无聊吗？所以呢，当有一个人呢、他平常啊好强争胜，有一天呢，他得到医生的一张红单子，跟他讲说他活不过明天了。请问他今天又怎么过？今天他可能选择糟蹋自己的身心，对不对？然后呢，他不觉得苦。他今天会被别人骂，他不会回嘴。反正他觉得你骂不到明天，所以你骂好了。你骂到你嘴巴酸，嘴巴酸了就不骂了。他反而变得有耐心了。他这个时候会觉得说，我既然同归于明天会消灭掉，我何必在这个时候计较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心中还有最想做的事情，我何必困在这些小事上？是不是这样子？连这种世间的邪见都有这种增上的效果，如果你要把它用对方向的话，何况你见了实相以后，你在遍地所知的当前，你就承认要用恭敬心来面对一切的法，修行的功力呢，就在这个地方增上。所以这么多的道理，不管你把它搞分明，一条一条的清清楚楚，或者呢，你总相去观，知道它的荒谬、无明、遍地所知，都会产生它个别别相跟总相观的作用。所以不管你总相观、别相观都好，可是真正的明白人，要总相观也要观，别相观也要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碰到有个别单独特殊的执着的时候呢，你对那一类的众生也能够分解明白，带他去面对他自己的执着是这么样子无聊造作的。那么一样这份心，我感觉有我，那么既然要有所造作，有所攀缘，我取的相为什么不取华藏世界，对不对？一样要把我认为量同虚空，为什么不心包太虚？既然包得了太虚，我为什么包不了跟我见解不一样的人？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争胜斗狠，对不对？从这边呢，断恶修善，根本不花一点力量，不需要用力，自然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完全符合我的前提，我只是心口如一嘛，我认为我是这样子，我就真的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今天认为我量同虚空，我就心包太虚，不就得了吗？对不对？我就让谎言成真嘛。有办法让谎言成真，凡夫就变圣人嘛。所以修行要有力量，理要通，理又通，在事项上的修行就很有力量，两个是相争上，相争上，你不能偏废一边。你有事项的行，那就是硬硬，在那边硬忍，没有道理，反正是老师这样说，佛这样说，我就硬这么忍。道理想明白了之后，那种忍会觉得不用咬牙切齿，好，哎，就感官呢，就觉得打不到我吗？啊，就会有这种嘿，打不到我的轻松自在。你不需要去调控，不需要去改变，不需要去去除境界，因为他知道境界都不是真实的，境界是内心是外现而已。所以呢，理观增强事修，事修也可以增上理观。如果能够理事无碍，最后就能够做到事事无碍。可是在此之前，要先能够理无碍、事无碍，个别理事双修，对不对？分别修，分别观，然后呢，把它弄清楚、搞明白，不要去马马虎虎、无明以对。如果一直随顺自己的无明习性，不去面对，那根本没办法有作用力。好，我们今天这一段呢，讲的比较慢，但是因为各位没有闻哦，还是要回家复习，还是要回家复习。那么各位会回家，其实只要把段落搞明白了，然后呢，又配合我们上课的时候，我尽量啊把它讲成白话。那么我分两门去讲，一门呢按照别相去讲，讲讲结论。讲了一二就知道三四同样是无聊，对不对？于是你可以同理可证。如果你用总相观 就要知道前提所造是无聊，所以呢，能分析的自然不可一观，所以要同见片剂所执行啊。我把结论再重新讲一遍了，所以那个结论呢就如此一般啊，如此一般。那各位可以去回去思维哈。好，我们今天呢就打算只跟你讲到这里，这里已经是谈到了一页、两页、三页，将近四页了，把卷一谈到破我的部分。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就啊，随着文简单跟各位提要一下啊，念一下文啊，所以各位把课本带来，然后呢，我们就接着从具身跟分别的我执，好，从第七页讲到第十页，好，那句偈子结束。然后呢，再看到卷二，好，再看到卷二，然后呢，再对照到《金刚经》，所以各位也可以把《金刚经》带来。我们今天呢，就我们下礼拜就打算，如果《金刚经》带来的话呢，我们就讲一段呢，《成为师论》。那当然，我们今天讲到的部分呢，我们也就找几段《金刚经》的文来互相对照一下。啊，原来《金刚经》是那样讲的。那到了具身我执跟分别我执的时候呢，也可以对照《金刚经》有几段文，哎，你就这样对照着看。所以当你有，如果你们会背的金刚经，或者你们是受持金刚经的人呢，也很好。那么真的能够修无我，不管你们修什么法才是真正有力量，这样也可以砍掉诶、啊、记得你是世间位还是出世间位，自己要法住法位，如实知如实见，不要搞不清楚。今天我是世间凡夫，我当然是不为世间觉，我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执持根深了，还要持世间见解，不随顺出世间，那就是不如实，对不对？那么这种违反法性的做法就是颠倒凡夫。生死是这样造的啊，把因果搞清楚。好，我们今天呢就结束了，所以可以去关机。哎，有问题吗？还有五分钟，有问题吗？你们喜欢像前面几堂课那样讲故事那样讲，还是喜欢像听你的这样讲？我知道答案是一半一半的、啊。不过呢，你们觉得哪一种？但个别的用途作用不一样。像我啦，我这个习气啊，我的习性，我喜欢理观。啊，我喜欢理观。其实我觉得理观哦，比事观简单多了。事观哦，容易搞错而不自知。理观呢、啊，只要一出错，只要你是用文字来取向的，不容易出错。尤其呢，又可以用经典印证，啊、哦，不脱于经言啊，不脱于经句，就不脱于圣言量。所以佛菩萨永远可以替我们作证。可是你用事相来观呢、啊，因为这是体会嘛，讲哦，就在那个灵线上哦，一旦失西嘎叉哈，就变得邪见而不自知。感觉也很对，你知道吗？感觉也很对。那随人说法，随说随是。啊，那你体会到对的地方去，那就对；体会到执着的地方去了，那就是堕于生死而不自知。我觉得比较恐怖。啊，那么照法界的这个次第，法界观的次第来看的话呢，理观还是为先的。学佛如果不从理观下手，经教不修学啊，就希望从事上去搞明白，不执着。真正困难，那种不执着的，要么是眼睛没了哈，用硬功夫这样子，哦、那你就忍一次两次，那总有破功的时候，那就怕你破功的破在什么时候？你破在不对的时候就完蛋了，功亏一篑，啊、哦！可是理观就很实在，一分琢磨，一分功夫，那你就以文字练心，一分一分破，越磨思维越利。你随时随地警觉这念心的无常性，然后呢，你只要保持这个决心，不失落啊，不失正念，你就可以明明白白，至少能够做到心不颠倒。所以心不颠倒是用这样的思维去修的，一心不乱，干单，一心不乱真的不难。各位只要去打个精进佛七，到了第四天就很清净了，你就可以几乎体会到什么叫一心不乱，而且很法喜。非常容易得到，可是心不颠倒难呢、啊。心不颠倒要实修啊，经教的功夫，思维的分明，不练不明白的，不练不明白的。啊，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 都一定要有这两个功夫，跟止跟观的功夫。止要让其心一心不乱，观呢要令心不颠倒。可是观不是这样就来的，止啊修得好，你只要一框汤，对不对？一引磬呢，一敲木鱼呢，心就定于一静。真的功夫就不难的，不难的。可是这个功夫还是要练啊，你从来不练也是不行的啦啊。可是比起观来讲的话呢，干单太醉了。可是呢，你只有定的功夫，没有慧，烦恼是断不干净的，烦恼是断不干净的啊。所以从这边较量哈，自己可以去给自己定功课啊。你怎么样去修止，怎么样去修观，在这个地方啊，你随顺着这个当做你的菩提之量。那这个菩提之量呢，随顺修学有力量了，你自己的法才会增上。否则你法修五年感觉有功夫，修十年你就感觉没有进步，修十五年你就感觉自己退转，修了二十年之后归去傍散，佛就在天边，就会有这种功夫。学越久退转的越容易啊，刚学还有新鲜感，学太久了听得麻痹了，就没有那种力量啊。所以学佛要有受用，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一定要马步要扎稳，没有扎稳在前面呢，你可以跑得很快再开始，可是到了后面呢，会越来越吃力，啊，会越来越吃力。所以马步功夫啊，所以唯识虽然它是所有八大宗啊或十宗当中最难的，在经教的理上是最难的。可是如果各位能够突破这个难呢，把自己的思考不要随顺自己从简的习气，啊，就随时把它练得分明，然后呢不颠倒，如实知。如实见，做到悉知悉见。悉知悉见是谁的功力啊？是如来的功力。如来如能够悉知众生心，悉见众生心啊！诸法如意就是这个悉知悉见的功力啊！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的一个雨滴，你能够把它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悉知悉见的功力啊！所以那个功力呢，要真的做到心不颠倒才有办法。所以呢，给各位。一起呢，我们共勉呢，要做到心不乱，然后呢，重点要心不颠倒，啊，这两个功夫都要有才可以。那么照次第上来讲呢，心不颠倒是马步功夫，心不散乱呢是几次加行精进，啊，几次加行精进，你只要有去做，就不会白费功夫，啊，你只要保持精进加行呢，那功夫就可以在。好，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次第的检择哈。可是在这两门之前有一门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要满足于此生，绝对不要限于三界之内，一定要出离三界的心要发得出来，要能够为了众生同受此苦而升起慈悲心，这两者构成了我们的菩提心跟大悲心，以这两个为根本。在认识法都是假安利，法无自性，来修学这一切的法，才不会落于法执，又升起了我执，在此才不会产生颠倒见。啊，这个次第记得永远是学习菩提道的关键法要，把这个次第搞清楚，就错不到哪里去。啊，就错不到哪里去。好，今天呢，我们在这边圆满，下礼拜记得把这本《成为圣人》带来，或者呢 copy 那几页带来，记得要把我执跟法执带来，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读得快一点，不会像这么慢了啊！那教各位怎么样去标段落，然后去了解这个大科，然后我们就会顺读《金刚经》。好，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阿弥陀佛。